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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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之前我们的课是回答我们有听略论的这些法师跟居士的问题啊。那我想这个问题可以由我们近色的一些法师来回答。那有些问题如果需要回答，我会录音寄过来啊。那我是希望在这个地方我们应有些没有听略论的人，他也能有一个系统的了解佛法，所以我们就这边开一部经。那为什么我们在上课之前呢、我们稍微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一部经。这一部经总共大概有752个偈颂，那有39品，它所涉及的面相当广。如果以声闻法来讲，就是小乘的法来讲，它等于是将很多的观念啊，这等于是一个小百科全书啊，很多的经典透过这种集合啊，分成这个39品，把很多观念都放进来。所以了解这一部经等于是了解很多经典，它不是法句经，虽然是一部经，其实它是很多经典的。很多经典它用记诵的，这样一个诵一个记诵，这样把它记下来，来方便我们去读去背诵啊。所以南传的一些出家众要受戒啦，他们必须要背完这一部经，等于是对佛法有一个比较整体的、要概略的这样一个了解啊。当然还有很多要学的。那这一部经是其实在佛门当中很多地方都会共同依持的，它是一个很共通的地方，很共通的地方。所以理解这个经典对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等于是对整个佛法的理解有一个完整。当然这个时间我们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好，当然我们今年的课，因为我事先这是我们突然插进来的课，所以我只能2个月来上一次课，因为其他时间我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到明年大概我们就可以每个月来上一次。那到后年，我希望在后年上半年我要自修之前把这个课全部都讲完，我希望啊，因为有些课我不想去被时间限制的，好像在讲一个好像把它带过啊。当然说基本上我们是这样的规划，那我希望在讲课的时候，有些文字我想在座都可以理解。如果纯粹只是文字上的解读，有些你们可以自己看啊，可以自己看。但我们讲这个课的用意是希望在这种讲课当中，我们同时对这个法的精神，我们可以跟他这个观念讲完了以后，对我们的身心是有一个可以跟它相应的。好，这是我们在讲经里面我们特别重要，因为长期下来整个佛法在流传啊，大家课也很多。我相信在听过略论的人大概比较稍微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可能下士道可能中士道有的人都已经学过了，我们尤其我们是自诩为大乘佛教的，但我们都听都就近的，我们怎么去听这个小的了啊？问题是 我们太习惯了在文字上这样转，但我们很少听。当然以这不是说所有怎么样哈，但你长久观察到很多，就是我们听归听啊，但我们得不到我们内心操作的要领，就是我们所听到的如何在我们内心里面升起作用来。假如这个作用没有，这种文法久了反而会玩弄佛法。我讲的就是玩弄佛法，就是说听很多啊，你讲这些我早会了啊，你们讲一些比较他抵抗啊，这种常吃嘛，你讲一些我没听过的，哎呦，这很特别很特别的。我们变成一直必须要在法上的说法当中一直要标新立异，或者讲得很特别。但就算特别又如何，你能不能用佛法？不能用，它没感应的。那久而久之，你对这个法的名相你熟了，但你的相对你对法的恭敬心也没了。你不要再追求一个很新鲜的一个佛法的说法，但你不一定有心想去相应它。所以这样的修学其实对我们形成一个对法的细论心主啊。所以细论就好像听法修学，好像形成是另外一个你执着的对象。因为我听很多，我学很多，我懂得很广，但你不一定跟他相应。那这样的一个修学久而久之，其实有时候会比什么比没听的还糟糕。为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老菩萨，他们听不多，可是他们为什么能升起那种我们所在经典里面看到那个清净的信心、净信心？我们都以为从外面听可以得到什么法，假如听可以解决的话，那正如我常讲的，就是假如念佛机可以念一念哦，只要听的话，我们现在不是很流行，就是人走开的啊，就是念佛机放在大殿，佛听念佛的，哎，所以后来往生的都是念佛机，啊，这个所以现在莲花池一打开，莲花都是哎收你的，各种帮你收你，就念佛机，因为很稳定，一心不乱，人不要跑进哪里，往生的都是机器。我们都以为听声音有用，其实不是，是你在听闻这个法的时候，你的心有没有跟它作用。所以有时候我们当然不断在熏修这个法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心没它作用，结果反而形成对这一个法尘的，因为这听法也是一种法尘嘛，结果是染污法尘，所以对我们来讲不但没作用，然后有伤害。所以有些人是在单纯的听修学，但他以极清净的心相应于这个佛法，所以有些人即便听的不多，但他却是用一个很单纯的清净心去跟他相应，以这个清净心去感应其他的功德。我们有很多修学态度我们不大清楚，就是说我们好像在寻求很多的道理的了解，但其实佛法要生出功德是要有基础的。有些人啊，他就是他不懂，但他相信，他就是因为对三宝那一份恭敬心、相信的心，就以这个尽信心生其他功德。因为他有一个德，有这个德能生其他德，就此生彼生的道。所以有些人我们化解，就是我们很多修行为什么提起不了那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很多东西啊都不是很真实很厚实的存在，那一份内心对一个法，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懂很多道理，但至少你曾经对某一些道理某些法你有实际在运作。所以有的人是因为慈悲，有的人因为是定力，有的人因为慧，有的人因为持戒。那假如这一块里面他是很亲近的跟法相应，他就很容易因戒生其他功德。有的人是因信心生其他功德，因为功德有些本体上它不完全割开的，所以只要有一法很深刻，很多善法会跟着生。 所以我常讲的，乃至有一法生，二法生，就有容易其他二法会跟着生。为什么？它有相互影响的作用，就此生彼生的道理。所以有些人他虽然懂不多，但他依着他某一个很尽性的清净心这个为基础，他竟然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感应了其他他没听过的或者他没碰过的，竟然以他原有既有的功德力生其他的功德力出来。所以你就觉得奇怪，这个老菩萨道理不懂，可是为什么讲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真实。最近那个谁在提到这个一个现代往生的例子哈，就一个八九十岁的九十几岁吧啊，他往生的那个例子，他一生坎坷啊，那一生坎坷，他也不懂字啊，乃至他在修学念佛的时候，他因为很苦嘛，所以当人家跟他讲说念佛的时候，他也欢喜，他就专心的学。乃至家里说要把他的因缘把他的念佛的念珠都拿去烧掉啊，他还是坚持。那家人问他说，你为什么那么信，你为什么一定要往生极乐？他说极乐世界没有生死啊。他没看什么经典，他也不像我们讲，我们那以后要讲那个生无生论，哇好高哦，这个生无生呢，所以他没生死的呢，是灰是生，灰生是灭，灰灭，他没有，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念佛念到跟家人讲说没有生死。他说你有没有去过？他说去过啊。你去过？他说有啊，那真的是黄金铺地啊。啊，他也讲到说那边下没有下雨，那就下花。我们净土中可以研究的老半天，但是跟他的功夫差很远。为什么？相不相应？心有没有配合？所以任何法门，就是说包括你持戒修定，你要熟到能以这个法为根基生其他法，你必须要相应。你不可能以我们现在的因缘，不可能学很多，但你所学要像个样。你只要有一个法像的样，其他功德就它有生长的基础了。为什么？有一法做它的基础，就像说盖房子总是要有一个先坚固，然后再慢慢一步其他开始盖。你要是同时都这么松松垮垮的，怎么盖都很难盖，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这种听这个课，我们最主要说，虽然道理很简单，当然未必的，其实里面还有一些比较深刻道理。我们透过这样的讲说，当然我的能力有限，不过我希望就是说当做一个我们一段时间的共修。我们这是一个法会，这不是光只是文字的，而是一种内心的熏习。我们待会开始自己要讲的是无常，我们讲完无常，无常两个字大概自己查个字典都会有，不用查了，大概都会了，在座的应该不会，也来听也听不完，听不下去了，应该知道。可是真正的无常道理要细说的话，光一个无常两个字可由得你学的。所以最近有一个大陆有一个学生，我一股鼓励他，他是读研究所，我是鼓励他写研究无常。这个不是一个理论的研究，是一个无常的修学，在经典里面有哪些具体的无常修学，它的要领在哪里？那为什么我们人修无常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心境出来？像《瑜伽师六论》里面讲到无常，有的人修无常会觉得有忧戚的感觉，哀伤的，好像无常啊，像黑白无常很可怕。那我们来讲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修无常是苦的，它不是，是你执着才苦。无常，无常，你修不修它就无常。正常修无常的是清安，是自在，是离欲，是解脱。所以当我们觉得好像无常的时候，为什么这样无常？瑜伽师六论就特别提到，因为我们对世间种种尘欲油染着的时候，思维无常就有点 割离舍离被破坏的那种苦。所以有的人上虽得无常，其实他的无常意没有真正得到，所以他的修无常就有用，那感到无常好可悲啊，好可怜啊，世间无常，这也有它的作用。但一直停在这样的无常观察当中啊，其实这个无常的认知恐怕是有问题的。真正修无常是个自然的欢喜的，是解脱的。因为无常不但，所以像我们经常讲说，哎呀，世间无常啊，行乐即时，这样的无常就是因为对无常的认知错误才导出这么一个结论出来啊。因为我们要修无，因为世间无常，赶快利用时间享乐，反正无常，所以它的无常是半吊子的。那外道也有修无常，他有几分的清净，但他有所期待，所以他那个无常也不彻底，他也不能真正的跟佛法讲的无常相应。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我们的道理现在再不是光只是文字的思维，就是说你可能很早很早就知道无常，佛法讲无常，但你始终内心还没真正升起无常的想。那这样的问题，尤其我们这个法不是人天法啊，当然这里面有，最主要它是出离法、解脱法。所以修这个，有的人我们这样一讲啊，有的人会有点沉重哦。无常，因为你也感受到无常。你们佛教徒有没有必要一直每次都要讲到那么沉闷呢、啊？那么快乐一点，happy 一点，你为什么每次都讲那么苦啊、无常的？因为其实佛教不是这样，佛教讲的是一个事实，你一定要面临。他不是要你因为听了无常以后就越来越沉闷。他应该知道，就这是一个你无法回避的事实，你应该是物是敌之不来，正是无忧以待之。我不怕他不来，而是来了我准备好。所以我们要讲说，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也就是随时都可能会走。那刚好昨天在另一个地方上课，我也提到一个问题，最近我走到哪，竟然看到有人最近这个月流行死，那里也死，那里也死，到处死，是好像一下就听到那个走到那里，哦，原来那办丧事，那里办丧事，那就去干，啊，那这是一个现实，我们看起来是忧伤啊，还是哀伤啊，这个样子，其实我们已经死过好几次，问题是你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我们讲的道理，这个道理其实你认识了很久，但你并没有真正拿来准备。你如果了解准备，你如果准备好的话，其实死没什么，死就是生啊，死是一个很好的生的开始，是吧？我这样讲说，我们现在很在乎，就是哎，我们车子坏的都想换新的，可是身体坏的都不想换新的，还是希望一直留保养再保养，换新的啦，对不对？你在乎你，因为你，所以像我们很多佛弟子啊，请问在座怕不怕死？因为现在还不会死，所以可以讲不怕。待会过马路要小心了，不然会死。这时候就很小心，因为他可能会死。那真不真怕死？这是不是真的不怕死？这个必须要考虑。你看哦，我就经常举，我现在这个例子都是我们从佛法里面，到底你对佛法信多少，其实就随时可以检查。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往生，我们去跟人家助念，你有没有忧戚的感觉啊？当然一般人商家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如果你是一个久修的佛弟子，你见到你到人家家里啊，人家死了，你会不会觉得啊，这不吉祥事啊，这个我们不要笑。像我这一两天，我叔家弟弟要搬家，结果整理很多东西出来，包括有些东西我以前没地方放，放在那边啊，结果都抛出来。然后我母亲也在整理一箱出来，他不那一箱他已经早准备好，他说我往生专用箱，他已经准备好了。他说你看看拿给我看，你看这件衣服，你看都摆的，我都顺便那个下次我。他说我死了你们都不用忙， 我要用的死的那个这一箱都有了，啊，往生被垫被盖被衣服白的什么，你看那样不是很庄严吗？啊，一个老菩萨就这样，哎，他也就这么自然，所以我们家在谈死很正常啊。我说好麻烦，你事先要死先串好，好，不要我们帮你串，你先串好。那讲说好了，我走啊，这样好了啦，省事多了。你现在当然，你现在已经准备前半段，我希望你一次一套全套服务都完啊，省得我们再跟你换衣服。说这种功夫这嘛，我是希望他能做到啊。但不过至少我们要谈的就是说，他不担心，他自己那个。有时候我们在面对人的死亡的时候，我们信不过生死的真道理，所以我们爱生厌死。其实问题没有死怎么会有生？所以因此假如一个久修的佛弟子看到生死，你应该 极稳定的，也不是 像乌贼这样一点感觉都没有，不是，因为你了解生死，所以你面对生死的时候，你其实就是以你的正念心啊，我怎么样护你的念。而你在如果在面对生死的时候，你也感受那种生死苦。那我当然这个标准我是讲的比较高，不过我就是要大家做一个佛弟子应该要这种标准来看，你为什么也同样还在于喜好要生厌这个死？因为你执着生死，你对所谓的无常道理不是很了解，所以就算你修很久，其实你那种好恶之心依然很深刻。所以既然这样，其实你还是怕死的，你还是爱这个生命的，也就是你对，简单来讲，你对这个法的认知相信还不够深刻的，你还信不过，你就说佛法虽好，命能多留一点还是好一点。你不知道说其实生生死死不过就是一个循环，甚至实无生死，生死烦恼，执着生死烦恼是下一个生死的来源。那很少人能真正的住在这个正念处面对生死。那我们现在的法再也不是说道理的深浅理论看起来怎么样，是你用得上用不上的问题了。那尤其是修道人在这方面的认知一定要有，否则的话我们很多的修行啊，这就是我们讲列论里面后头就会里面都有谈到，我们现在大乘佛教很多的法之所以谈不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基础的训练没有，不够扎实。哎，我们讲国语可以，有没有国语听不懂？哎，因为只好现在这样。好，那很抱歉，我没办法化身一个讲台语、国语、英文的，没办法，是这样啊。因为有时候能力有限啊，不过就是我们这个课就以国语为主，我怕有些可能听不懂，那就请多包涵。听不懂没关系，因为我在另外一个道场是讲台语的啊，所以到时候台语可以拿来听啊。好，那我们现在谈这个课的主要用意啊，我们变成是在以一个比较正确一个恰当的心态，就是我们在新修这个法，我们希望能建立对这无常的一个更深刻的观察，那这个心我们能产生出来。所以我们发觉就是说，当菩萨道在积极利益众生的时候，我们假如缺少对缘业感，就是业报因缘三世轮回的这个业果关系啊不清楚，我们所谓积极的入世要度化众生，经常成为爱事恋事，因为你对世间的那种观察不够深刻。我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想要利益众生，但其实这中间你在做很多的事业，其实隐藏的自我为中心的肯定，也就是爱我爱自己。我今天我要慈悲你，你一定要让我慈悲你，我给你哦，你一定要接受，不然我会生气哦。我慈悲你，我要教你，你就要听哦，你听不懂会伤了我的自尊哦，你这样子哦。我们的慈悲心里面隐藏了很多 自尊，很多慢心，很多贪心、嗔心、愚痴心，所以你这样的慈悲、这样的菩萨行，其实是不大清净的。那为什么？因为之前的一些应该有的认知跟正见跟熏修不够，所以我们经常把世间法的慈善工作跟大圣菩萨道的这种修行搅在一块，所以有时候看似很兴盛，其实跟世间也没什么多大差别。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发心，我们也有善心，也有清净心，但也有不清净心，有烦恼就混在一块了。那我们又无法去抉择，因为你所学法不扎实，所以你不容易。就像我刚才讲说，我们可能我们不怕死，但我若通过很多的灭，很多的反应，其实可以帮你检查出什么样，你根本还不是真的很信受。如果照理讲很信受，你应该面对生死，那不是都一样吗？所以我在讲中论里面那个中观论书，那个吉藏大师就写了一个死不怖论嘛。他说如果要怕死，那就不要生啊，谁叫你生了，生了就要死啊。那你如果要怕死，不如怕生，可是生我又很喜欢。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应该知道没有生怎么会死，没有死怎么会生，生死是颠倒。如果你真的要怕死，你就不要生。所以华姐讲生死是颠倒，我根本不怕。所以吉藏大师写到这么一短篇小文，笔一丢走了。这就是我们修行人应该要羡慕，写完一下子解决。为什么？无生无死。所以我就在举那个广清老和尚的例子，无来无去无代志啊。那这个例子有没有？这个我自己最近也常举那个经典，叫做《五无反复经》啊。反复其实就是有来有往，就是报恩的意思啊。五无反复经里面，这个经里面有这个道理。什么道理？你看在家居士哦，一家子都是这种料子的，很厉害的。那一对父子在田里工作，一个修道人到了这个城市，因为他听说这里有佛在教化，很重道德，结果他就过来，就一过来就看到那个孩子被蛇咬死，啊，他也运气也很好，一来就看到一个人被咬死，结果他就跟那个爸爸讲说，你孩子被咬死，他说死了，他死了都一定会死啊，有生就会死啊，啊，所以他也没挂，也没有哀伤，就是继续做他的事。那大概在做这个事的时候，他就讲说，你个孩子死了，你怎么那么不哀伤？他说只要有生有死，这是人间之道理，我哭又何用？所以他变成就是什么，那个道人来，他觉得很不能接受，我听说这里很重道德，什么你们这里都是像乌贼一样，连孩子死也没感觉的，甚至想说你等等待会回到城市里面啊，你到我家跟我太太讲啊，今天中午少送一个便当，因为一个死了。他在乎的是便当嘞，他儿子死了他没在乎，他在乎说因为只有一个人吃，只要送一个便当。他说我家哪有这样的，然后就真的到城市去问，就碰到他家就说你儿子死了哦。那个妈妈讲说我们就像客栈，孩子就像游客来了当然要走啊，走对他一个父亲这么乌贼，碰到母亲也这么乌贼，这样来的就这样子。他说就这样啊，他们本来就像客栈来的一定会走，我留也留不住啊，就不是他家也不是我家，我也是来这里住的过客的。然后他就很奇怪，就问，就是跟那个他姐姐讲，这个王者的姐姐讲，你弟弟走了，走了当然会要走啊，就像那个竹筏绑在一块，一坏就散掉啊，那我们就绑在一块啊，就散了，散了他走我的，我走我的，反正早晚要散的嘛，又那个竹筏又不是永久的。嘿，连这个姐姐也如此，要跟他那个王者的那个仆人讲说你主人走了，他说这个走了就母牛小牛跟母牛被都要去宰了，那我也只好过自己的日子，不然我还跟着死吗？他每个都是这样，他受不了了。 那就去跟佛陀讲说，你教化怎么这么些人？他说你才不知反复，就是说你不是真的了解世间。你当珍惜，当修道的时候再修道，当走的时候你必须要面对，这才是如实理性的。你光哭，你若哭能对他好，你尽管哭啊。你再生不好好修行，不好好利益，你不依你的业力往生，啊，寻求更殊胜的生，结果你反而在这种做人情的这扭捏作态，那以往者一点没帮助。我们一开始就很知道人必然往生，所以我们再生的时候，大家以仁以义相对待，互相成就，该走的时候自然走，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否则的话，你又无你能怎么样？所以你看这个经典里面，假如我们一般人不是修道人讲这种话，就这不符合世间伦常嘛，这太无情了。当然我们讲完五无完护经的时候，你们家里或周边有这种事情，你不要学这一套，就是啊，你可以心情有，但你还是要有时候还是哭一下好了，因为不然人家真的会骂你乌贼，邪火变成怪怪的。其实我告诉你，不是我们怪，是人之常情。那我们现在当然，我说这部经我们要谈的态度，已经是站在一个要修心解脱的人，我们再不是以世间的价值观来束缚，我们可以应世间的态度，但我们内心知道其实哭也没用。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应该上次有哈，那个有一个老先生往生，那往生了以后啊，那么有请那个超度的人啊，他们这个超度道还不错，他们一定要保杯到醒杯才停，结果已经送了好几小时，再怎么刮就不醒杯。他说这下大家愣在那里，再唱下去也受不了了。那我们有一个居士，这个人也是福德力很高的人啊，我不讲他的背景，因为他这个是身份很高的人，不过他是学佛的啊，他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政府单位的佛学社的那个啊。他就说让我来，他就合掌就讲啊，讲再刮就过了。为什么？他直接讲说，因为他很了解那个家庭，他说啊，无恁家有啥物大家伫留恋啦，特别遮侪拢无好，直直直直念，就说你到底还有什么放不下？讲实在的，这些没有一个你执着，值得你执着了。你还不赶快修行，你还不赶快往生，你还要再待在这里干什么？那直接讲，讲完一拔过了。哎，就是他也不好意思讲啊。那人家讲，你跟他讲什么？我也不可说。人爱着他放不下，会把现实跟你提醒，你执什么？你第一个你也提不下上来。你提不上去放不下来，苦的是你呀，是不是？所以在现实的修行，这不是在一个理论的，我们今天引导你本，所以说我们本身在引导人，在接引人，尤其我们在做临终观，我们必须要法上站得很准的。也就是说这个道理在不是文字的道理，是你内心的现，是现实的，而你用你的心去体会的，你的心跟他配合的。假如我们没有这种认知，法跟你来讲无法亲近你的心。所以我们很多在教化人，本身如果我们带着世间的这种染污执着的见之见，那我们去度化人，其实你会有很多得失心啊。即便你的事业再大，都不过是人天福报。我们现在很在乎的，从外面的形象去肯定我们做多少事，我们总是去希望期待有更多的肯定跟掌声。你要知道，你这种心根本就不是修道心。你要知道，这些东西从来就不是你可以依靠的。所以，唯有把很多道理看得很真实的时候，你才有一个依循抉择的正念嘛。我们现在经常想说，我们要正念分明，你连见都没有，你的正念怎么生得来？要有见才能念呐、啊，因为你的念头要放在哪个地方，你。对镜现前，你也知道用什么态度来抉择这个镜呢、啊？你现在就说我看到了，可是我用什么态度来观察它？我不会。 所以很多方法的抉择，因为我们对法的了解不清楚，我们自己的心念转到哪里看不到，所以即使经典里面透露的好多方法，但我们经常就把它糊弄过去了。如果你对道理确实真正了解，你不是马上做得到，但你可以就这个道理去检责经典怎么说，可是我的心不是如此。尤其在我们修行当中，经常会有一些殊胜境界开始会陆续出来，这时候我们很容易取这个经执着它为真。可是如果你一开始知道，就像宝积经里面讲，不是我们去空这个法，是法自空。所以从这个道理来了解，就是说绝对不是用一种催眠的空去空一个法，而是从以智慧觉照观一切法本空，所以不在空法当中另取一个执着。所以即便我们讲如来藏讲真如，也不是立一个实法，是讲诸法实相，是即灭一切颠倒见，明知为真如，而不是另立一个体。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在修行观念去产生某一个定执，有一法可得，就违背了那个心经所说无智亦无得。他事先跟你答案，你如果深深了解这个道理，当你在修行任何境界升起的变动的时候，你就讲说不如法，为什么不知道？但经典如果相信三宝所说，那我这样的现象，我竟然有所著作，有所取，有所证，有问题，那就有机会提供你细心观察这中间哪些问题。所以很多法的升起有这个次第。那我们现在了解这个道理啊，虽然我们现在谈的是比较偏重声闻，但我在我讲课的时候，我不会是站在声闻，就像说我们在谈《菩提道次第广论略论》里面谈到的道理，我们即便是讲下士道讲中士道都是菩提道。这是我们很多人在认知上不完整，讲下士道的话是用下士道心，讲中士道的时候是中士道心，不是讲下士道的时候是共下士道法，讲中士道是共中士道法，也就是说一条路都叫菩提道，只是相共相通。相通的就是说，我以菩提心修下士道法，以菩提心修中士道法，我以大悲菩提心乃至甚深空观的证件来听闻中士道法，所以其实它叫佛法。我不是以声闻心来理解这个法，我以菩萨心来理解这个法，所以这个法变成是共。当然这个道理有的人听，我想先讲，以后有机会你们再回头听，慢慢学，学久了以后，因为我不可能一直在讲啊，能活多久我都不知道，所以该说的先说，有机会你们再回头听啊。因为有的人不一定有这个基础啊，听起来会有点困难的，我知道这个问题，但没关系。以前像现在很多听不懂就退，我说以前我们也没得听呢，我们都是自修来的，我们以前想听哪有那么听，像慧空法师讲说，以前你们出家那么多年，哪连听经在哪里也不知道，哪里有讲经，就算讲经你骑脚踏车去啊，对吗？那么远，现在那么高铁还坐来坐去的，以前那么远连听也不知道，连哪里有讲经，那么上个网查一下，上什么网，上蛛丝网而已还是什么，那以前哪有像现在方便，现在是到处都有啊。所以以前连听经没有，像现在很多容易退，我觉得应该耐住心来。我以前碰到一个老居士，那很厉害，他是一个山地人，他五十几岁才下山，他五十几岁下山，经过他，因为他只会山地话，原住民的话，他不会台语，不会国语，不会客家话，到最后这些都会，就这样傻傻人家讲课，他就这样听到都会，嘿，够厉害吧？而且观念很清楚，我那个到七十几岁，眼睛亮得很，头发白的，哇，看起来，我那刚到那个地方去啊，我不知道佛教规矩，拿个经典跟他们要一本，就把它夹在这里。他就讲，哎，要这样啊，我们是大学的，还要被他这个教，这样不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啊，因为被纠正过。哎，可是他后来他们这就预知实质的，他不懂啊，当然不懂，他连你讲什么话他都没听过的，他就这样乖乖的， 人家讲课他就这样听，每天这样听，听到都会。是，所以很多的新修，我觉得大家这插进来的话啦，就是说有些东西啊，我最近在讲一个课啊，我们中间有一个法师，他70几岁了啊，他也听不懂，不过他说我来就高兴，我看大家坐在这里，我是来我就心就很清净，我想未来他感应的也是清净的。所以说有些东西当然不勉强了，不过就是说其实有些熏修绝对，我们现在听经所感受的是六根在运作的，你听 MP3 是声音啊，那意识几个根，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在这种现场当中所感受的是有诸多光听录音不同的因缘在的，还有它很多因缘在的，所以你的心是具体而为的做到了，你走过来的。所以我就强调说，你从你家走过来都是在修的啦，当你起念要来，这个源于善法，源于善愿，然后具体发动身口意到，你就算中间突然有事情回去，你走过来这一段都有价值，因为那是沿着一个正法在作意，也就是他已经在熏了啦。包括我们现在声音只是一个缘，其他的色香其他东西它都是一个助缘，不要忽略，其实修行有很多意义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带动一个活动，这个活动绝对不是光活动而已，它所合出来的一个意义，它绝对不是光，那是单一法，它有合意义。好，回头我们来谈，我们在谈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出离法，但它可以成为一个菩萨道的基础。我们如何让菩萨道更加的清净，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想要行菩萨道，我们必须本身是清净的，那这个清净必须从这些的出离法里面奠定基础。我们北传很多大乘佛教为什么出很多问题，我们太有少部分的，当然可能不是少部分的，大家多数我们谈太高了，但我们应该有了心行的训练，忽略了我们一下谈到太多空的东西，太多深的东西，但我们却应该有的格的养成没有。简单来讲，我们对无常的体会不深刻，所以那个无常的体会不深刻，很多道理的体会不深刻，乃至我们在修行上，在现实世俗地当中，我们身心的这些染污相不清楚，所以它就一直始终包在里面，成为你修道的障碍。你不除它，它永远都作怪。所以有些东西烦恼也不是说一定要怎么说，有时候眼睛瞪着它就不动了，你若不作用它，甚至你还以为它是恰当的，它就一直跟你合在你的修行当中，到最后化解，就是说你好像靠的是越看是事业大，其实烦恼也跟着大，你不知道吗？其实是会的。所以很多的这种修行，我发觉我们在现实修行当中，有些人为什么始终只能在修道的地方，怎么一直在停在一个位置，但拉不上去？第一个，福德因缘不具足，那你也不知道福德因缘哪里不具足，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你必须要一步一步的向上的去知道说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你在这修行过程当中有哪些部分是你一直缺的，或是哪些障碍一直存在的，这必须要了解道理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应该从哪里把它拔掉。所以有些人呢就说我硬修不要，我回头好好把该修的修，而且结果一下就住上去了。这个以前我在写论文也是一样，以前我在写论文啊，有时候写的20000，那时候因为其实也不是为了要写论文，写论文我就是那个因缘不说了哈，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我写了20000多字，我就用一个时间花写了20000多字，可是我发觉写不下去，因为这样的一个出发很多观点融不进去，那我就丢掉也可惜啊，20000多了，可是我就再写不下去了，因为啊那个路方向稍微偏差，和我的整个想法是有点冲突，我就等了好几天走不下去，后来干脆不要， 结果一丢不要，两天就恢复，不但恢复还向前。那我要讲什么？只问是不是道，不要那种别别扭扭的，要舍不舍，世间没什么不能舍。假如面对修行恰不恰当，一旦不恰当，没什么好挂碍，不要，不要以为你累积的很多东西可用，凡是不用的一概舍掉。那我讲的这是修行的心哦，啊，你假如发觉你怎么修怎么修啊，那我已经修到这么样，该回头回头去看你的脚跟处，你该回头你还是要回头。为什么？那个地方你就是说，比如说盖基地基没弄好，没弄好，你却又想盖高楼，那只好用旁边的补，一直补墙补墙补墙，补再怎么补你都怕地震，干脆整个拆掉重建。我的意思就是说，看怎么修怎么一直都不能真实的在修学佛法里面产生一个很具体的信心，就是说我就算没到，我也知道这是我的归处，甚至我在当中慢慢有一分一分体会，我有一个十足的笃定，所以我对佛法的深信深起的信心我不动摇，因为我对三宝的信心很具足，所以世间的所有的诱惑我也只能随缘，我对我来讲要引动我不然不容易的，哎，这就对了。那所以说，如果你有这种一个观念，你从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啊，你这个你不如回头去看，我如果在戒定慧三学当中未具足，哎，盖高楼难。好，回头我不如回头去什么积资修禅。所以最近刚好那个略论提到，即便你谈到甚深的大圣不共法啊，上士道，他还是。我们还是在现世的众生容易感应障碍，那我为什么不道理依然信守，但下手处要扎实，从现前当中随时观察自己的过失，经常忏悔，很热修一切资粮，观一切法为你的福田。为什么？因为这个基础如果没有从开始心踏实的从现实生活的地方去尊重去欢喜去供养去成就，然后不断的观自己的过失去忏悔，这个基础不好升不上去。你会想想，我都已经修那么多年了，回头修这个，我告诉你，法不是你想的那样，当你的内心具足了，一翻身就上去，你硬不做它就硬没有，因为圆缺不生，没缘的就是没缘啊，你在那里等，你继续等吧，三宝加倍去加倍看看，没的就是没有。所以有化解，就像我这样讲说，哎呀，既然做不到，舍掉，我舍掉反而快，反而快，这就是我们修这个法的一个意义啊啊啊！所以我们在听这个法之前啊，我们先给大家有一个对修学佛法的一些认知跟态度上的一个准备。那我们可能这样一路上讲，哎，听懂或懂或不懂，有时候谈深，有时候谈浅啊。但我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们再来慢慢亲近我们的闻法的心啊。有时候闻法，有时候就是因为法流不亲近啊，说法很难，听法也难，啊、变成本质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你为什么找我来上课，然后又虐待你们自己？何苦呢？大家不是看电视、看电影不是好吗？为什么要定这个大家晒在这里一整天？如果你了解的话，啊，当然有时候修学是要勉强嘛。可是文化姐走过来，从此功不当卷。假如走对，啊，这样的一个一路，我们要知道，我们像现在在讲啊，大家不一定能准备的好。可是你看这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其实已经把你在松你的套，其实在打开你的结，你就算到时候还是没有方向，可是相对很多人是容易放哦。简单来讲，少了一分执着，也多给一分自己一点一分自在，这个自在来自于你自己放下值不值，知道吧？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休息20分钟嘛，啊，好好好。